我们上两次一样，我们的这个都是关于格罗西书的第一章。正好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新闻里面有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登基的加冕的仪式。在这个仪式当中，英国的首相在这个典礼上，这个就读了这个圣经一段的圣经，是正好是格罗西书。第1章9节到17节，我们上次讲过了，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请这个吉文放一下，把那个。
Lord, enthroned in heavenly splendor, look with favor upon thy servant Charles, our king, and bestow upon him such gifts of wisdom and love that we and all thy people may live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in loving service one to another. To thine eternal glory, who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Holy Spirit reignest supreme over all things,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A reading from the Epistle to the Colossians. For this cause we also, since the day we heard it, do not cease to pray for you, and to desire that ye might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that ye might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unto all pleasing, being fruitful in every good work and increas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strengthened with all might, according to his glorious power, unto all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with joyfulness, giving thanks unto the Father, which hath made us meet to be partaker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aints in light, who hath delivered us from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hath translated us into the kingdom of his dear Son, in who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eve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who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f every creature. For by him were all things created, that are in heaven and that are i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ey be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principalities or power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And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by him all things consis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nks be to God.
好，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教会是圣公会，是在几百年前这个亨利八世那时候从这个罗马教会分离出来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仪式还是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有些相近。那么他们这个跟我们后来到美国的这个新教也是有很多关系，然后他们也是使用同一本的圣经。那么他们为这个每次新的国王的典礼就会制作几本两三本特别制作的圣经献给这个新的这个国王。刚才就我们看到这一本圣经就献给这个查尔斯这个三世，并且他也在那里为对着圣经来宣誓。但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他们的国王就是教会的这个元首，但我们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位信徒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好，我们来一同的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再次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我们就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一切颂赞、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被分享、被高举、荣耀，属你宝贵的名。这样的祷告还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段，一章24节到29节一段，然后保罗在基本上再重复了一次，特别是关于这个针对格罗西教会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是按照这个希伯来这个传统可以分成 ABC BPS APN 这样来分。那么这 A 主要是讲保罗为教会的这个受苦服侍他的态度在摆上，然后 B 是讲保罗他服侍的这个职分是怎么样，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使信徒长大成熟。那么 C 中心的思想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关于神的奥秘。那么从二章一节到五节又基本上重复了一下，咱们特别是针对格罗西教会的情况，也特别的强调神的这个奥秘。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根据这样就是讲到今天的信息，主要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可以分成三部分。主要就讲到福音的信息，就是神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服侍的职分是来帮助我们来学习做这个福音的执事，然后最后侍奉的态度像保罗一样能够甘心为福音来劳苦。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的背景是这个罗马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坐监的时候，听到这个哥罗西教会面临很多异端的挑战，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他就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来祈求，然后在这一段就讲到他自己的服事和施工。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经文是一章26节，这第一部分福音的奥秘。保罗在26节讲到，这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这个道是奥秘，奥秘这一词在圣经中表示一种过去隐藏的真理，但现在已经完全的显明出来。这个奥秘原来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因为主也曾说到，曾有许多的先知和异人想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这个救恩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外邦人蒙恩得救的真理，在旧约时代是隐藏的，到了新约时代才清楚完全的显明出来。在以弗所书我们这边经文也显出三章五节可以做一个 解释，告诉我们神如何将他隐藏的奥秘借着圣灵启示了使徒和先知，现在也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可以防止人自以为从神那里得了启示而走向错误的异端。今天神的启示已经借着使徒和先知赐下来，而且并且记录在这个圣经当中。如果有人宣称他有了新的启示，而且是与圣经里我们所知道的所说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要鉴别。下面这个讲到这个奥秘在圣经中有多次的出现，但它每个奥秘的原来的内容和意义需要按这个上下文的经文和用法来决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里面讲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奥秘，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主再来时信徒身体要改变的奥秘，罗马书里面也谈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奥秘。我们这里特别讲到的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讲到的福音的奥秘，这两本书的重点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属于同一个奥秘。以弗所书的重点是讲到外邦人不必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有份，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哥罗西书侧重在基督在外邦的信徒中间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好，我们就下面来看第27节，特别的讲到这个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多么丰盛的荣耀。这里愿意表示神的旨意，他们是指上面一节中的圣徒。神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他们，是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得以这样行，并且神要叫圣徒知道这奥秘是何等的丰盛。保罗这里特别用何等荣耀的丰盛来形容。荣耀一词在圣经中通常是指来形容神的同在的荣光，神他自己光荣的显现，所以这奥秘的丰盛就是如此的这个光荣的丰盛。神要向全人类施恩的计划在旧约中有所记载，所以神拯救的计划包括外邦人则并不意外，但是外邦人无需变成犹太人而可以进入神的恩典，而且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再有任何分别，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是前人不能明白的，也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要在新约中借着保罗还有其他使徒的书信来显示启示出来。在旧约的末期，我们看到犹太人由于悖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的荣耀也离开了他们，就像在以西结书里边提到的。但是他们仍然在等待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希望神的荣耀重归他们的圣殿，所以他们有很多回归以后有建殿啊建城墙等等的工作，都是希望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他们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借着这里的启示，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间成了荣耀的盼望。这里你们就是指哥罗西人，也是指我们现在所有相信的外邦的基督徒。基督在我们中间也可以译成基督在我们里面。前面保罗已经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和他的教会有生命的联合，因此他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里边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犹太人相信弥赛亚将要来住在他们的百姓中间，但他要来住在外邦人中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这是福音的荣耀，也是外邦人的丰盛，是神借着保罗所启示的这个中心。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住在外邦人中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也不再有分别了。保罗称这盼望是福音的盼望， 因为今天我们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保证我们将来在他的荣耀里有了份。这也是所有信主的外邦人的盼望。基督已经做成了完全的救赎，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就显明在生命上，与他联合的人将来必得神为他信的人预备的完全的盼望。好，我们下面看在保罗接着在二章二节再次的讲到真知神的奥秘，就是要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因为神的所有的救赎的计划就在基督身上显明了。第二章第三节接着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这句话直译可以称一切的宝库都存在基督里边，而且是隐藏的。一切的宝库都在基督里，但却像宝隐藏的珍宝一样，需要我们花功夫来发掘。保罗这里也特别的来针对这个当时的异端的错误，异端教训说，他们能给人一种特别的智慧，是普通人所不能领会的。但是保罗按照这个神的启示来说，一切的智慧，甚至是最深奥的智慧，都隐藏在基督里面。这里智慧和知识两词原文只有一个冠词，所以表示是一件事。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是分不开的，而且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每个聚会，无论是主日的正道、主日学，还有这个小组的查经、祷告会，都有神话语的分享，帮助我们来挖掘在基督里的宝贝。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参加我们各样的聚会。好，我们刚才讲到很多新约里边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其实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预表，也都指向耶稣基督他自己，特别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这里有很多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很多的预表也代表着耶稣基督。这个水是代表这个基督是活水，那么小麦代表这个种子受死的基督，那么大麦代表这个复活的基督。那么还讲到葡萄树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喜乐，那么无花果树是成为我们的甘甜和满足，并且这个石榴树是基督丰盛的生命，橄榄树是基督给我带我来的这个圣灵。所以这很多的地方都带领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的这第一段的经文，保罗所传的信息，神的奥秘就是福音，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这个荣耀的盼望。基督是我们因信得救进入他的国，将来在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能够与神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部分，关于这个服事的职分。第二十五节，一到二十五节讲到，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完备。保罗称他的职分是神为所赐给他的管家的职分，再次显明了神在整个世界中有一个清楚的救赎的计划。到了时候，他就拣选了保罗去完成他的计划，而且这个是神给保罗的职分，是为他们，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所以哥罗西的教会也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今天神的福音，他的奥秘的计划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认识自己在神整个计划当中所占的地位。这里也讲到，穿的全备 有充满满足和完成的意思。把福音传得全备，不单是把福音的内容、圣经的教训或者神学的思想一字不减的完全的传出去。保罗真正的传的真正的福音是按着哥罗西人所能明白所需要的来传讲，不但是清楚的传讲，更是完成满足，叫人确实能够明白领会神福音的信息和能力。28节讲到，我们传扬福音，他是用各样的智慧，我们所传扬的内容是主他自己，而不是一些仅仅是一些事实或者道理，因为主就是福音的全部的内容的总结。保罗在哥伦多前书的2章和15章也清楚地讲到，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些道理、理论、学问或者思想系统，而是主他自己。这里也讲到用各样的智慧，表明保罗传福音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目的都是叫人能够接受基督。这里也说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劝诫就是对错误来改正，指出错误，教导就是在真理上有系统的教训。保罗这里也多次的重复个人，也是针对当时的异端所讲的，在异端的一些教训当中说，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有资格来领受神深奥的道理，但圣经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接受的，所以保罗要劝诫、教导每一个人，目的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使个人能够在基督里成为完全人。这里完全也是一个在圣经里常用的字，用在人身上都是来指在思想上或者属灵生命上的成熟，能够长大成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会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致被异端引诱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段经文也让我来思想和学习这个讲道的功课，也特别的提醒我所讲的应该是主他自己，不但要清楚的讲解，也能够按着弟兄姐妹所能明白的和需要的来应用。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在基督里成熟，在属灵的知识和生命上长大成人，将来可以完全的被呈现在神面前。我也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的教会现在有五六位弟兄愿意摆上参与教会讲台的侍奉，我也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努力来装备自己，加入带领查经和教导主日学的事工。好，接着下面保罗在第二章第二节里边针对这个当时哥罗西教会面临的异端的挑战时，他就迫切的来盼望他们能够心里得勉励，在爱中能够联络，并且在属灵的悟性上有确信，以致可以充分明白神的奥秘。当我们面临心里的忧伤或者是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慰，我们心里疑惑或者信心动摇的时候，也特别需要勉励和坚固。哥罗西人当时的面临的危险是被异端影响而离开真道，他们也特别的需要从保罗那里来的勉励，在真理上来坚固他们。与信徒的交通是使神灵里边得坚固最好的方法，所以保罗求神使他们在爱中彼此联络，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在异端的教训面引诱面前，如果信徒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自然就能够彼此的勉励，站立得稳，最终就可以凭着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的丰盛。悟性这里代表是分辨是非的能力，而确信是指很有把握。保罗的盼望是要他们能分辨对错，因此能够有把握站立得稳，因而能享受到灵里一切的丰盛。异端的教训和人的思想都会叫人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只有属灵的真理在圣灵引导下 领受的从神那来的这个真理，才能叫人有坚定的信念，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完完全全的丰盛。我也是常想，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小信，也常常的疑惑，这或许也影响到我们能承受神从神那里来的各样美好的祝福和完完全全的这个丰盛，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确信这个从神那里来的大真理，让我们能够领受他完完全全的丰盛。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到，我说这些话从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你们。这是保罗第一次正面的提到这些传异端的人，来警告哥罗西教会要防备他，这样的受骗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甚至自己很以为对。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和确信在基督里的丰盛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圣经，特别是新约的这个真理的拱门。我们看到新约一共27本书，那么在这个拱门的最下面有这个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基督传福音，还有这个福音传播的历史。那么拱门的这边左边是讲到，也不拱门的上面也是看到是保罗他写的这个福音几本书信。这个拱门的右边是讲的有启示录，还有其他的普通的书信，我们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在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6讲到，这个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呼出的、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所以各本的圣经都有各种不同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来学习神的真理，也是迫切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来扎根。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真理，神福音的传扬需要有福音的执事被兴起来做神的工作，把神的真理借着传扬、教导和劝诫，使信徒能够长大成熟，完完全全的被引导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呈现。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第三部分，关于这个侍奉教会的态度。在1:24，保罗讲到，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喜。现在是指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也是正是在他坐在监牢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喜乐，是因为他受苦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保罗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害神的教会。但是现在神竟然准许他为教会受苦，分担基督的苦难。一想到神这样大的恩典，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保罗接着解释他在肉身受苦怎样补满基督的患难。基督的肢体受苦就是基督受苦，保罗为教会受苦就是补满了基督的患难。患难在这里不是指基督为完成救恩受死所受死而受的痛苦，为完成救赎所受的痛苦主耶稣已经完完全全的受尽了，他十字架上的痛苦和功劳没有任何的欠缺，也没有任何的不足。保罗在这里用的患难的一词，圣经上从来没有用来形容主耶稣十字架的痛苦，所以这里保罗讲的不是主耶稣受死的痛苦。我们基督徒不是受虐狂，但苦难有时是必须的经历，因为敌人的拦阻或世人的罪，传福音的人常常会遭受苦难。为基督、为教会、为义受苦，远强于因我们犯罪而自讨苦吃。苦难也可以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来依靠主，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所以保罗在29讲到，我为 我也为这事劳苦，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能力竭力奋斗。保罗再次形容他努力服侍的态度，尽心竭力，是形容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情景。保罗知道，面对异端或罪恶的征战，必须像比赛一样，用尽全力，继续不断的努力，直到所有属主的人都能够被完全的被呈现在神面前。但是保罗的奋斗不单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用大能加给他的力量。因为面临的征战不是出于属灵的敌人，所以需要属灵的力量来抵挡。保罗就是靠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去尽力的竭力的侍奉。现在我们正在庆祝我们教会建立25年，在这过去的25年当中，一定也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和各种服事的苦楚，但感谢神赐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许多竭力侍奉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配搭直到如今。这也是因为有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了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下面看保罗不但为他服侍的教会尽心竭力，更为他未见面的信徒邻里同在。2:1讲到，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的人以及所有没有跟我见过面的人是怎样的尽心竭力。意思是说，现在他愿意哥罗西人的教会知道他对他们是何等的关心。保罗关心所有的教会，也特别的关心那些他没有见过面的教会。因为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不能够亲自的去看望他们，所以便更为他们挂心，以至于尽心竭力的为他们迫切的祷告。2:5讲到，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这里的心原文是指灵。这句话表明保罗是怎样的在灵里边真正的与哥罗西的教会来交通，也显示出保罗对哥罗西教会信徒的这样大的爱心。保罗说，我看见你们循规蹈矩，并且对基督有了坚定的信心，也就欢喜了。循规蹈矩是说教会的信仰和形式有一定的秩序和标准，哥罗西人就这样按照规矩行。不但如此，他们还对基督有坚固的信心。从这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推想，保罗哥罗西的教会虽然正面临异端的试探，但还没有走上异端的错误，或许只有小部分人受了异端的影响。因此保罗写信的时候也非常的小心，一方面他在信中充满了安慰和鼓励的话，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为一小部分的错误而责备全部的教会。所以保罗也在这里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在灵里边与弟兄姐妹来同在，为他们竭力的祷告。世上有各样的不幸和苦难，特别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但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所做的有限，但至少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在灵里与弟兄姐妹们来相通，为他们的需要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祈求。好，我们下面总结一下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学习告诉我们神特别是给保罗的启示，他的职分是做福音的执事，来传扬福音，教导真理，劝诫信徒，要把信徒带进长大成熟的地步，呈现给神，并且甘心乐意为此付上受苦的代价。今天我们教会也受托要完成保罗所做的工作，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做福音的执事，不但是牧者同工，而且所有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 来兴旺福音。这个福音是显明出来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信主的人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做福音的执事也预备要为主受苦，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这个悖逆的时代，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好，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间，我来特别讲一下这个这位宣教士叫中文名字叫魏特林，他的见证。他是其实是出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如果看地图的话，他是在伊利诺伊的 Seco， 如果你看地图就是在 Peoria 往顺着24号公路往东面去，过了华盛顿，过了在 Eureka 跟这个El Paso 55号公路之间，这个 Seco， 他这个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在这个伊利诺大学，这里面讲到伊利诺大学，其实在 Normal 的这个现在是伊利诺 State 大学读这个教育专业。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当那个 High School 学校很多的老师也都是从伊利诺 State 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所以他一毕业1912年就差派，是美国教会的差派来到中国。他刚开始说是来到中国的安徽，看见很多中国的女子不识字，那边这个识字要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创办了在合肥的这个三清女子中学。1919年的时候，他就也来到了这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任教育系的主任和教务主任。他鼓励学生献身社会，为穷苦的士林服务，发扬光大这个金陵女子这个学院的校训，是这里边有显出来是后生精神，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边讲到的。这个后生的精神是指人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因之因而更加的丰盛。所以他在他人生的所有的后面的这个时光也都完全的来体现了这个信念。在日军攻打南京的前夕，他曾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他离开南京的这个要求，毅然决然的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您的证书上签下了他的姓名。在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之后，这个野蛮的大肆的烧杀掳掠，魏特林就联合在南京市内的所有的这些欧美的人士挺身而出，组成了这个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在城里划分了一个3.8公里平方公里的这个辖地，以这个美国大使馆还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为中心的这个安全区。这个安全区就后来成为这个难民的救济的机构。他为了在南京大屠杀当中拯救和保护难民，曾经数度遭受这个日军的威胁殴打。不完全的统计，南京大屠杀我们都知道有30万人被日军屠杀，但是以魏特林为代表的20几位的欧美的传教士，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抛开中国。在这个大屠杀的过程中，他们大约通过这个难民的救济的机构，挽救了5到25万中国平民的性命，也为主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感谢神在我们伊利诺伊有这一位传教士做美好的见证，也是求神来继续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 知道神所他启示给我们的奥秘，也来完完全全的来确信，来领受神完完全全的丰盛，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感谢神。